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平安。不知道你相不相信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的呢？其实呢，我们怎样才知道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呢？其实都不是很容易知道的。我们比较容易看得到的呢，就是好报和恶报。即是说呢，那个人有些好的遭遇呢，我们就觉得他有好报；那些人有不好的遭遇呢，我们就觉得有恶报。那个人是好定坏，有几好有几坏呢，其实我们都不是很知道的，又或者都是牵涉一个判断。于是呢，我们很容易呢就会将个判断呢就会逆转来到去看的。逆轉來看呢就容易處理一點。逆轉來看就是怎樣呢？就是我們見到有人有不好的事發生的時候，我們就說他有惡報，於是呢他應該是壞人。有些好的事情發生在某些人身上的話呢，我們見到已經有好報，於是呢我們就說他應該是好人。這樣逆轉來看呢好像是即容易一點。我們的常見的祖母社會教育，或者是卡通片的麥兜媽媽社會教育呢，通常都是這樣說的。乖孫，你看看那個人啊，他被警察捉了啊，壞人來的，你不要學他啊。乖孫呢就問媽媽，為什麼你說他是壞人的？因為如果他不是壞人，他就不會被警察捉了啦。怎麼好啦，总之你不要学他，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学他。其实呢我们都很容易会这样即是推论事情的。于是我们将这个推论呢扩展到去人生的际遇的时候呢，我们大概都会好像约伯那些朋友这样，他们见到约伯遭遇横祸的时候，他们就跟约伯说，约伯，你还在吵什么呢？我们都没见过有无辜的人是会灭亡的，我们都没见过有正直的人会被剪除的，所以今天你遭遇这样的事情，你都是想想自己做错什么好过啦。我们将不好的状况视之为惩罚，连耶稣的门徒都是这样想的。你记不记得呢，约翰福音曾经记载过一个片段是这样记载的，在第九章开始的时候，他们见到一个生来就失明的人，门徒就问耶稣，拉比，这个人失明是谁犯了罪呢？是他犯了罪呢，还是他父母呢？所以我们见到有人有好报，我们就会说这个是好人，我们见到有人有恶报不好的事情，我们就说这个是坏人。有时连我们自己都是这样去想自己的际遇的。当我们自己顺风顺水，春风得意，人见人爱，车见车载，身体健康，精神爽利，吃得睡得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自己应该是被好报的。当我们感觉到自己诸事不顺，困难重重，身体不适，精神不振的时候呢，我就怀疑自己，我是不是被恶报紧呢？我是不是有些事做错了呢？或者其实是不是再想远一点，是不是我的前世做错了呢？今天旧约经课里面，以赛亚书提到有一个人，如果从他的遭遇来看，还有从我们的逻辑来看，他都应该是被恶报紧的。但是以赛亚先知就似乎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再看一看经文，看看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我们经过从第四节开始，其实第三节已经说了，这个人是怎样的呢？他被藐视，他被厌弃， 他受痛苦，他经忧患，啲人咧唔理佢，唔尊重佢。第四节咧就话咧，佢担当忧患，佢背负痛苦，佢受责罚，佢受鞭打苦待。第五节咧就话佢受害，佢被压伤，佢受惩罚，佢被鞭伤。第七节咧就话咧，佢被欺压受苦，佢被牵去宰杀。你见到一个咁样样嘅人，见到呢个人嘅遭遇。完全可以用劫难这个字来描述，是吧？或者有旁观者理解为恶报，都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坏事。如果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转去一个当事人的心态，一个当事人的角度，你代入去当事人的角色里面，可能你会想自己，其实我真的命途多舛，怎么这么惨的呢？身体又痛苦，心灵又痛苦，为什么会这么惨的呢？陷入这个劫难里面，陷入了苦境的人，他会怎么看自己的呢？他会有什么反应的呢？他会有什么回应的呢？一般人可能有这两极的反应的，其中一个极端就是初而怨天尤人，继而愤世疾俗，会在问是哪个令到我这么不幸？是哪个令到我这么痛苦？一定是人家的错。我找不到一个人的错，都应该是社会的错。是天地没有公理。所以我有权愤怒，好像约拿这样说，我愤怒至死都合乎你。社会不公平，社会排斥我，令我的利益受损，令我生意失败，令我家破人亡，令我苦不堪言，我是不是要让社会知道他们做得太过分呢？我是不是要让社会知道他们这样对我是有后果的？是不是要让社会知道他要还所欠我的债呢？在新闻报道里面说，某月某日，某省某市有一个独居的退休老人，而因为不满遭社会遗弃，持棍在校园外袭击小学生泄愤，导致12名儿童和2名老人受伤。由某年某月某日，在某个大城市的某间著名小学的附近，间小学举行完毕业庆典之后，有人挥刀乱斩，导致2名男童死亡，1名男童和1名女性受伤。斩人者来自某省某市毕业于该省的科技大学，据悉是来这个大城市找工，但找不到，心生不忿，于是怀刀行凶报复。另外一个极端的反应是自怨自艾，自卑自怜。因为呢，一般人都是这样说的，周围都充斥着这些声音的，好人好者怎会被人苦待的呢？你行得正企得正，怎会被人罚的呢？如果你没问题，怎会被人家嫌弃的呢？这么多人都没事，只有你一个有事，一定你有问题啦。听得多的时候，连那个人呢，他都自己这样想的。我现在这样，我这么惨，我遭遇这么多不幸，其实咁多人都唔系咁，个个都咁成功，得我一个咁失败，点解？点解其他人都咁快乐，得我一个人咁独自苦闷嘅咧？点解个个都顺顺利利，点解得我一个人遇到咁多困难嘅咧？世界上咁多人，点解系都要揾我嚟呃？世界上咁多人，点解系都要揾我嚟虾咧？会唔会？这些东西临到我，真是我命运不好，我衰仔，我罪孽深重，我做错事，我行错路，会不会其实我一直都是错的？会不会天是这样要罚我呢？我无能为力，可以脱离这个困境，我已经成为了人家的笑话， 成为一人类的笑柄，我还有什么继续生存下去的价值呢？我在这里白占地土来做什么呢？以赛亚先知他指出，当时那些人对于那位遭受灾难的受苦者都是这样判断的。53章第4节，他说，却以为他受责罚是被神击打苦待，人人都是这样想的。不过呢，遭遇灾难是不是等于被惩罚呢？就算是被惩罚，是不是就等于做错了事呢？一般来讲或者都是的。但是对于这个例子来讲，以赛亚先知就清楚地说 No， 不是。第53章第4节，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原来有一种苦是为他人而受的苦。第53章第5节，他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原来有一种惩罚，有一种受罚，并不是因为自己的犯错而受罚，反而是因为人家的犯错而受罚。53章第5节说，因他受的惩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原来在有些情况底下，接受某一种的打击，承受某一种的惩罚，是会为他人带来平安和医治的。或者有人会说，这样公平吗？不公平啊，他们的过犯为什么不是他们自己受害而要我来受害啊？他们不是应该为自己的罪孽来到被压伤的吗？为什么压伤我啊？他们的忧患不是应该他们自己担当的吗？为什么要我来担当啊？他们的痛苦不是应该他们自己背负的吗？为什么要我来背负啊？或者真是不公平的。但你知不知道这么不公平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呢？原因是因为他们自己不能够。第53章第6节，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走迷了的羊，他找不回路，回到他的羊圈那里。偏行己路的人，他不能够回到正轨那里，因为他以为那条就是正轨嘛。今年9月28日，即是刚两个星期之前，在土耳其有一个50岁的男子叫做穆特鲁，他和朋友一起落pub去喝酒，喝了几杯之后他醉了。醉了之后他就一个人就走开了，进入了一个森林里面喝醉酒去散下步，是不是解下酒醉？但是呢，朋友找不到他，没回来。然后呢，就打电话给他太太，他没回到家，这样就出事了，即是失踪。于是就报警，然后救援人员呢就去到那里去找他。有人见到他进入了一个树林里面，跟着救护人员就在一个树林里搜杀，因为不知道他会遇到什么危险嘛。当地都有些居民来到加入搜杀，搜杀了几个钟之后都找不到他。跟着有个救援员呢就大声嗌，他的名字叫什么？叫穆特朗。穆特朗在哪里啊？然后有个男人就举手，我在这里啊。原来醉了酒的穆特朗呢，他参加了这个救援穆特朗行动，直至有人叫他的名字之后，他才知道原来在找我。我们没有 follow 下去，不知道究竟他需不需要为到这一次的糊涂事件呢而去做出任何的补偿。不过这样，其实能够失而复得呢，大团圆结局呢，其实都是好事来的，是吧？都是开心的事来的。如羊走迷偏行己路，其实是可以令到那个走迷了的呢陷入一个危险的状况的。他不单止是自己会受伤害，关心他的人呢都会感觉到伤痛的。 所以如果有人愚迷走向偏行己路的时候，而又不能够自救的时候，是不是总要有些人去回应的呢？这两个星期不断有台风集港，是吧？每一次台风的时候呢，你都听到有些人会寻求刺激，当然出海啦，是吧？即是滑浪是最佳的时候啦，这些时候何时会有这么大浪呢？有救护员就说，每一次打风期间，在新闻报道见到有人在风球下出海，我们整班师兄弟都嬲到震。希望市民体谅我们，出海救人等于半只脚已经踏了鬼门关了。纵使是嬲到震也好，如果真的有人出了海遇到事，够不够啊？不够啊？不会的，不是一样要出去救，一样会出去拯救。如果那些电视机旁边的观众说，由他死啦，他自己要这样，喂，那你吃花生而已，那个是你家人，那个是你朋友，你会不会这样？不会啦，快点出去啦，麻烦你啦，救了先啦，是吧？而事实上的确是有救援人员在这些救援行动里面来到去牺牲的。救人而牺牲的应该是会得到肯定和赞许的，但是不是所有承受苦难的人、承受痛苦的人都会被人认同和感激的。对于以赛亚书十三章描述过一位为了那些如羊走迷偏行己路的人而受苦的，各位，那些如羊走迷偏行己路的人是怎样回报他的呢？第七节，他像羔羊被牵去宰杀，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第八节，因他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从活人之地被剪除，被带到死里。有些时候其他人的判断你是改变不了的，但最重要的是你知道自己没有做错。第九节，五十三章第九节，他未行残暴，口中也没有诡诈。能够肯定自己没有做错，才能够心安理得，坦然无惧无愧。第五十三章第六节话，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第十节话，耶和华的旨意要压伤他，使他受苦，当他的生命作为赎罪祭。在不好的遭遇里面，在逆境的里面，在受苦的里面，一方面我们要知道自己，我不是因为自己做错而有这样的后果，另外一方面都要知道我是为了他人的幸福而承受这些东西，当事人才能够逃避到那种愤世疾俗或者是自卑自怜的两极。第五十三章第七节那里说，他被欺压受苦却不开口，默然承受。默然承受就好像在洪水里面飘荡的方舟，被惊涛骇浪来到冲击的方舟，无论雨怎么打，它始终承载着方舟里面的众生，保护着大地的苗裔。第五十三章第十一节经文继续说，因自己的劳苦，他必看见光，就心满意足；因自己的认识，我的义仆使许多人得称为义，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第十二节说，因为他倾倒自己的生命以至于死，也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为他们的过犯代求。苦难或者是受苦其实不是结局来的，不是终结来的，可能是人生百味之一来的。对一般人来说都不会是以至于死的， 觉得苦都是几主观的。有时有位朋友，一位年轻的医生，他说他因为发烧要入医院，私家医院呢见到发烧就不收，是即是在现在这个状况下，于是就要去公立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公立医院。他说这是他人生里面呢最痛苦的时候来的，没得吃喜欢吃的东西，没得见想见的人，又吵睡得不好。苦有时都是几主观的，有时是可能是某一种放弃，有时可能是某一种牺牲，有时可能是接受某一种限制，其实都可以觉得很苦的。我有位小学同学，他工作的地方人人都吃烟的，所以他自己都是烟不离手。我们小学同学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基本上每隔15分钟他就说要走开一下的了，就要拿到楼下。有一次我们又小学同学又吃饭了，跟着有些同学就说我们要走开一下了，来了，跟着那个同学就说我不去了。我就问他，你不用了，他说我戒了。你为什么会戒的？他说我个 BB 出世之后呢，我呢就已经不再在家吃烟了。然后呢就到他的仔女呢即是懂事的时候呢，就成日都跟他说，爸爸你成阵烟味啊，你件衫都有烟味啊。咁然之后呢他就决定索性唔食啦。你知点解㗎？你知点解佢要咁做㗎？改变一种嗜好，尤其是会上瘾嘅嗜好呢，其实係好唔容易嘅。呢位爸爸可能都经过个挣扎，点解要限制我自己嘅自由啊？我少少自由都唔得，为什么要放弃我的喜好啊？可能烟瘾发作的时候呢，他更加会问，我做什么令自己这么辛苦啊？其实答案都不用多说，你都明白的。有些受苦的时候呢，我们真的看不到他有什么意义的，我们完全觉得是很不幸的，也都看不到对人有什么帮助，甚至觉得是连累了人的。曾经有一位医生来学校分享，就是这个地方，他就在这里分享。他说他少年的时候患骨癌，就要切除一条腿。他在那个手术和那个手术之后的适应呢，那个艰辛是可想而知的。后来他做了医生，他在公立医院服务。有一次另外一个病房有一位病人个脚咧，俾啲恶菌感染，要切一部分。嗰位病人知道自己要切一部分嘅脚之后咧，佢死都唔肯切，佢连死都唔想冇咗一只脚一部分。啲医生护士都说服唔到佢。然之后咧，呢一位医生知道之后咧，佢去探呢个病人，了解佢嘅情况，就俾佢睇，其实佢都系冇咗只脚嘅。同佢讲。他做这个手术的过程事情后来怎样适应这次探访之后呢，那位病人就告诉他的主诊医生，他愿意接受那个手术。最后，世间是有苦难的，但是苦难不是结局。人生是有困境的，但是困境不是终结。有时不是样样苦难呢都知道有什么好处的，真的不是很知道的。以下书这一位受苦者所受的苦就不是徒然的，他承受痛苦，他为世间开拓了可能性，他为人间带来了更新和盼望。清代的诗人龚自珍其中一首诗这样写，浩荡离愁百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好一句，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既然是这样，就不需要粉饰，也都不需要自怜。希伯来书经课五章一节那里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上帝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和迷失的人，因为他自己也被软弱所困。这个大祭司是谁呢？希伯来书前面第四章后面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愿上主帮助我们每一位。